今天我们看的是以西结书啊，我们第三讲。那今天的题目叫审判的信息啊。以西结他呼召做先知，他看到天上的异象啊。那他跟一般的先知我们所看的有点不大一样，他是贝鲁时期的先知啊。那他在贝鲁之地看到天上的异象，然后神对他说话之后呢，神就叫他传讲一些信息啊。你们喜欢做先知吗？啊，不喜欢呐、啊。如果是先知讲的话是好听，大家都很喜欢听的话，这样好不好？很好哈，好像新约的先知比较好一点呢、啊。新约有没有很多先知？我们讲在新约的时代哈、啊，先知都是讲一些什么话？安慰的话嘛，好不好？劝勉的话，造就的话哈、啊。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嘛，对。可是在旧约时候你要讲传讲的信息是什么信息？特别是很多是审判的信息啊。所以今天我们看以西结他讲审判的信息。其实审判的信息之前有好多先知讲过啊。之前我们看以赛亚，如果最早时期的几个先知哈、啊、以赛亚哈、啊、弥迦、何西阿，他们都是在比较早的先知，一直到后来比较末期的哈、啊、我们看到哈巴谷啊，看到纳洪啊，还有看到这个最后是耶利米嘛，啊，我们看到耶利米，最后以色列他们就完全的毁灭了哈，耶路撒冷也被毁了，圣殿也被毁了，所以这些先知他们在讲这些信息，大部分是在犹大地或者在耶路撒冷，啊，有一些是在以色列地北国那边哈，可是以西结跟他们不一样的是，他传讲的信息是在哪里？在巴比伦哈。啊，他跟但以理这两个先知是在巴比伦啊，他们做先知，他们发预言哈、啊。那所以这个审判的信息对他们来讲的话，其实是身临其境，因为他们是被掳的，对不对？之前耶利米一直在跟他们讲说，他们最后的情况可能是会被掳到巴比伦，最后怎么样怎么样。那以西结其实他是已经被审判的，所以他是身临其境在这当中哈。啊，所以他在讲审判信息，其实本身就是说对他来讲不是说一种遥不可及的哈，对他来讲是很实质的哈，他自己在经历到这个啊。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审判的信息当中，其实最重要有一个意义啊，神他是慈爱的主，对不对？我们有时候看到神有恩典有怜悯，今天我们所看这个审判信息哈、啊，其实蛮惨的哈、啊，因为很多讲到说最后的结果是啊，神要让他们灭绝，神用很多的方式让他们啊被杀，比如说用刀剑啦、啊、哈、啊，你看刀剑表示是战争嘛，刀剑已经够惨了，对不对？刀剑就够了吗？还有没有其他的神攻击他的子民或者审判他子民的方式？还有用饥荒啊，我们有没有遭遇到饥荒？老一辈的可能有哈、啊，你们三年自然灾害的那种饥荒，那还有什么？还有一种叫瘟疫哈、啊，瘟疫，刀剑、饥荒、瘟疫哈。啊，耶利米也讲过这个刀剑饥荒瘟疫，有好几个先知也讲过这几个啊，所以神审判的方式有很多。那他特别是对他的子民，我们看哇，好像是非常的严厉哈、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觉得说，哎，这个我们看这个好像会很难过的一个场景啊。可是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哈、啊，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有恩典有怜悯。如果神真的有恩典有怜悯，他怎么会下这种的审判？怎么会让好多人死掉啊？那可是另外一点呢，我们看他不只是有恩典有怜悯，他也是什么圣洁的，他也是公义的啊。所以我们看有一节经文哈、啊，我们看看在这当中，其实也可以用从审判当中来认识神的作为啊，神的属性啊。如果我们只是觉得说神他是一个慈爱的神啊，然后他都很好啊哈、啊，所以我们有些宗教啊，有些信仰或者说有些教会，他不讲审判的信息，他也不讲说神是圣洁神公义的哈，他也不讲十字架，他说哎呀神很爱我们呢、啊，很恩典祝福哈、啊，所以都是讲一些祝福的话哈、啊。那我们对神的认识其实就少了一大半哈、啊，我们对神的认识又必须要认识他全面，不只是认识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也要认识他是圣洁公义的哈、啊。所以我们从审判当中看到什么？看到神的圣洁跟他的公义哈、啊。所以审判的目的是什么啊？其实在以西结书那边有一句话常常在讲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你们就知道我，你们就认识我啊，然后他们就知道，列邦就知道啊，知道他是 一位圣洁，他是一位审判的神，他是公义的主。你看在出埃及记的第34章，出埃及记的第34章，这个是神跟摩西宣告，因为摩西第一次认识神的时候，哇，他很圣洁，他很威严，很有能力，他是在荆棘中，荆棘火焰中在那边显现出来，后来他又降灾给埃及。所以从摩西的眼中，神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非常有能力的，可是他不知道神到底是不是一位慈爱的神，会不会怜悯，会不会赦免罪孽，这个他都不知道。一直到神向他启示，他就知道了。你看在第34章，34章的第5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名字，通常我们在讲名字就是他的属性，你要认识这个人，我认识他，我认识他的名字，所以他的个性什么各方面你都不认识不了解，他在做什么，他现在多大年纪，他是男是女的你都不知道，这样就不行。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名字，意思是说你就能够知道他的性情。神跟我们启示他的名字，借着他的名字就把他的属性，他的作为向我们显明。然后第6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哇，好棒，有恩典有怜悯，不只是这个，而且不轻易发怒。有没有看到牧师不轻易发怒，对不对？难道不是牧师没有脾气吗？也有脾气啊，只是被磨掉而已。每个人都有脾气啊，都会发脾气的时候，那只是不轻易发怒。那我们在读这个审判的信息，好多地方讲到神他发怒啊，他的怒气向他们发作啊，神伸手怒气，怒气的意思就是神就要审判了啊。他不轻易发怒不代表他不会发怒啊，所以他是会审判的。你看接下来啊，他说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你看又有慈爱又有怜悯又有恩典，好的不得了啊。又有诚实啊，诚实你可以说它是真理啊，也可以说它是信实的，他讲了啊，他一定会做到啊。然后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啊。我们通常只念到这里，我们就不念下去了啊。所以哇，神好得不得了，对不对？可是呢，万不以什么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啊。那这个我们常常忽略了。所以前面讲到神的慈爱、怜悯、恩典等等等等的可是后面呢讲到什么？神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良善他不能够容忍罪，他一定要追讨。不可能说犯了罪，没事没事那神一定要去对付这个罪，要追讨那后来神追讨了没有？我们犯罪，神都有追讨。可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神他借着他的爱子耶稣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所犯的罪是不是就没事，神赦免就没事？不是啊，神虽然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所罪的那个后果，那个罪谁来担当呢？就是耶稣来担当啊。所以一定要追讨。所以为什么耶稣必须要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他不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没有办法被解决然后自负其子直到三四代等等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审判的一个信息，就是在表明他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公义的当我们看到神是圣洁公义的时候，我们会对他起了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在思想到审判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起了敬畏的心，这是好的让我们可以认识他。就像是以前的人，他们罪恶很大，在亚当后来不是那些子孙吗？活了好久，奇怪，做坏事，然后神都不去追究他，可是最后呢，神有没有去追究？有神就降了洪水把他们全部灭绝所以你就知道说，哇，看到这个要成就的这个事情神原来是那么严厉的，那么可怕的所以有一种信心叫做什么信心呢？就是有人不去怕神，你们怕不怕神我认识一个弟兄，他说我好怕神他怕神，这个情形是好的，你知道那有人讲他不怕神，不怕神这个情形不见得是好的不怕神好像是哇他很勇敢那他不认识神。你一旦认识神之后呢，怎么样？哇，你就会敬畏，就惧怕所以刚开始以色列人还不晓得神是怎么样，以为是神很好嘛，都帮助我们杀那些法老的军兵，对不对？那之后呢， 之后哇才知道神是威严的哈。那后来这个在西乃山神用这个烈火用这个雷轰这个闪电降临的时候，以色列人就都发战吓死了哈，敬畏。你看罗德也是一样哈，罗德刚开始就说天使来跟他造访啊，说哎呀这个地方罪恶很大，神要他好像是没感觉啊，说还不想赖着不想走，到后来才发现哇这个都那个啊，那个神已经跟他讲说，天使跟他讲说，你在这个小城市没有关系，索尔啊，哎，因为你在这里会没有事。可他发现哇，这个地方刚刚那个审判的硫磺那个烟味还那么呛，他敢住在那里？他不敢住，他跑到山上去，但是不需要啊。如果我们知道他是威严公义，可是也知道他是个慈爱的话啊，我们不会就说怕就怕的，好像去躲避他，不需要是这个样子啊。那只要有个敬畏的心就可以了啊。你看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啊，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七节，我们讲到对神要有很多的信心嘛啊，你对他的怜悯有信心，你对他的慈爱有信心，对他的良善啊，我越认识神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信心就越多啊。我刚开始说哦，原来不知道神是良善，我现在对神的良善啊非常有信心。怎么说呢？我说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啊。然后以前觉得说哎呀这个这么倒霉这么不好的事，现在呢发现哇都在神的手中，而且神的用意都是好的啊，而且后来也的确是这个样子啊。神可以把不好的事情变成好的事，这就是你对神的良善有信心，还有你对神的怜悯有信心。你知道劳米勒牧师啊，劳米勒牧师以前这个他也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看到很多神迹奇事，那他也知道哇神有很多的作为。那有一天他想说哎呀他想医治啊，看到就说哎呀大家都可以那个得医治啊，所以他也想帮人家祷告会得医治。结果呢他以为他有这个祷告然后医病的恩赐，结果呢发现他帮人家祷告人家都没有得医治。哇教会有一个人啊他生了病了，他在他后面偷偷的其他祷告哎都没有用，既没人祷告都没有得医治，所以他发现哇他越来越没有信心啊。那后来呢有一次他的太太也生了一个病啊，他们去宣教，这样生的是一个气喘病，然后气喘受不了了啊，他说你医生也看不好，我现在啊、哦、不行了，不用要呼吸了哈、啊、那你非得要帮我祷告不可，你不帮我祷告的话我今天活不下去了，帮我祷告吧，你是牧师啊对不对？就他那时候已经没有一定的信心了，要不要祷告啊，还是硬着头皮祷告啊。可是他祷告说神啊你知道我没有信心知道你会医治哈，但是我求你怜悯哈，怜悯我的妻子啊，你看他已经受不了了啊，活不下去了，求你怜悯他吧。祷告完了之后他不想一定不会有事情发生，结果呢好了，那我谢谢你我好了啊，怎么我现在祷告好了。他发现哎奇怪我没有医治的信心啊，哎可是他发现他有什么信心呢？他对神的怜悯有信心，好、哦，他知道神是怜悯，他不会看我们那么受苦嘛，所以他以后祷告说，神啊，求你怜悯他，对神的怜悯有信心，哦，所以他经常哈、哦，就是祷告，就是把这个意志真是带到人的身上，所以信心是一个，就是说你当你对神认识之后，啊、哦，信心就进到你里面，你就知道说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位神啊、哦，你不会怀疑，当你不怀疑的时候，你所做的祷告，哎，很奇妙的。这个事情就会应验啊，所以有一个我们要学习的有个敬畏啊，我们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敬畏神啊，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本来啊谁都不怕，对不对？以前还怕教官怕谁，现在谁都不怕了，以前还怕那个权威人士嘛，自从这个党禁开放之后了，所以大家现在都很胆子越来越大了啊。你看第七节啊，第十一章第七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啊未见的事，就动了什么敬畏的心，预备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啊。所以你惧怕其实是一件好的事情啊，就像拉合，我们看拉合对不对？好，拉合他怕了，我要灭亡了，怎么办？当你这个惧怕的心，其实你就动了敬畏，就对神有个敬畏的心，其实神看重，所以这个信心使他全家得救啊。虽然是赖着后死皮赖脸的啊，但是还是得救。像那个畸变也是一样，对不对？畸变人，那但是其他的人怎么样？我们看在约书亚记就讲到说，其他的人呢，神使他们怎么样？心里就刚硬啊，然后不肯跟以色列人谈和。那最后的结果呢，他们就会灭亡啊。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神他 做事的有很多的法则哈。虽然神已经讲说他应该要把这些哈分布他们都要被灭亡哈，那可是这些迦南人只要你的心存敬畏，或者是你的心有个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那神他还是会恩待你哈。所以我们看神他有一个做事的一个法则哈。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也是一样哈，我们从这当中要认识神，他就是耶和华哈。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对他起了因着敬畏的心，然后慢慢的我们对他越来越认识，越来越认识之后呢，我们就会更加的来对他其他方面的属性也更深刻的能够体会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哈。今天我们看的从第四章到第七章哈，那当中有一些信息不只是用讲的哈，而且是用动作来表达的哈。那之前我们看神呼召以西结做守望者哈，神要以西结做几个动作哈。你看第四章讲说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哈，将一座城耶路撒冷画在其上，哎，这是一个动作哈。然后第四节讲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啊，按着你侧卧的日数，你们睡觉是右侧还是左侧？都有，可以辗转反侧，对不对？那他说不行，你要在这边，哇，那很辛苦啊，对不对啊？而且到最后他说你把你绑住啊，让你不能随便翻身啊。然后390天，然后向右边呢40天，这代表什么呢？向左边是代表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啊。那其实我们在讲到左右是怎么看。左右是怎么看哈？他们把正面当作是东面，向着太阳出来的哈，向着太阳东面，对不对？那左边是哪里？南还是北？啊，
北是神的地方。
左右不分是吧？左右手不分了。所以东面在正面的话，左边就是北了哈，对不对？好，然后右边就南嘛，这样子哈。所以你这样子看，这样算哈。所以这个是他们看的那种方式哈，所以这个做一个动作，他表达什么东西？表达你要担当以色列人的罪哈，然后还要做一些是担当以色列的审判等等。所以神要以西结做几个动作来担当以色列人的罪哈，然后也要体会以色列民他们所受的刑罚啊。你看他390天，意思是什么？一天当一年哈，他们有390天的时间，他们悖逆我哈。然后呢，你就要担当他们的罪，哈。所以这个反应呢，神为他的子民预备的救主弥赛亚，耶稣，他有没有担当我们的罪？有。他有没有担当我们的刑罚？
有。
啊，所以之前我们看，哎，不明白为什么先知要做这个动作。那后来我们看到耶稣所成就的事情，你就知道啊，原来他这个动作是在讲一些预言性的东西。那他也代表哈，他承担这些东西，他跟这些百姓认同，好，那后来也反映在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的罪，还有审判，而且并且与神隔绝，所以这是一个审判，耶稣也在担当审判啊，但是为着我们来承受这个审判，所以借着审判，我们可以认识神的属性跟他的作为，所以神给以西结这段信息啊，不仅表明对当时耶路撒冷的审判，我们所看到的是以西结在讲这句话的时候，那时候是他在被掳之后的第五年，对不对啊？我们所看的第五年哈，那从第一章那边就提到，然后一直到第八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他是第六年，对吗？好，所以有几个地方后面有讲到第七年哈，第六、第七，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耶路撒冷被毁，一直到他被掳之后的第九年哈。他被掳的那一年刚好是西底家作王，是同一年哈。约雅金被掳的时候，西底家是以色列犹大最后一个王哈。西底家在位的时间是同一个时候哈，所以他第五年的时候写这个信息。可是什么时候这个事情应验呢？其实不久哈，在第24章讲到哈，第九年10月初10日，有吗？你看到第九年十月初十日，也就是在西底家的第十。九年十月十日，神的话临到了。神的话临到他是在巴比伦，可是在犹大地发生什么事情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 列王记下讲到最后巴比伦上来攻打他们的时候，在列王记下的第25章第一节西底家他是犹大最后一个王，他做王有吗？第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所以他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是第5年，那这个是第9年，也是讲到10月10日，我们最近刚过10月10日，对，纪念这个日子啊。我们普天同庆的时候，以色列人可能在纪念他们被围困耶路撒冷，所以犹太人现在他们也纪念他们在耶路撒冷遭难受苦的一个期间，他们10月的时候会禁食，但是这10月10日是指的犹太历的犹太历的10月10日，所以我们看这个才相隔只有4年的时间所以这个信息是很快就应验了所以它不仅是表明耶路撒冷要受的审判，但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乎将来的，或者讲关乎末世的末世我们看在启示录会有一些征战，会有一些审判神一些灾祸瘟疫啦，这些东西会临到这个世上所以我们在读以西结书，我们也可以跟启示录相互对照所以里面有很多信息是很宝贵的所以以西结他衷心传递神的信息，让后世的圣徒可以学习许多属灵的原则还有功课所以我们了解他的背景，了解他的内容，那我们在读这个以西结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片段，我们会有个整体会看到那这当中有很多原则，属灵的原则还有功课，所以我们在面对审判还有逼迫患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紧紧的来依靠神然后可以蒙神的保守所以很多人我们在讲到说我们现在都是很自由的有一天我们可能会被关到监牢里面那就跟以西结一样生命监牢的天就向你打开所以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他们被关在监牢里面的，那所以关就关很久，像大家我们看过尼托森弟兄他在监狱里面所遭遇的这些事情还有讲到中国信徒的血泪史等等的，很多就讲是真的是他们在监狱里面很奇怪很奇妙的天就向他们敞开就像以西结所碰到的情况，他们虽然是在那边受的很大的苦，有一个讲到说他被，因为你是基督徒然后你又不肯悔改不肯放弃你的信仰，他就整他们，叫两个人跟他就是绑在一起，然后那两个人一直换班，可是他一直不换班，所以那很痛苦然后把你手一直绑在这样你说这样绑个5分钟还可以，对，绑个1天2天你受得了吗？受不了。结果很奇怪的时候，哎，气化到很痛苦的时候怎么办？哎，很奇妙的是忽然他好像这个关节就松开了，松开了之后怎么样，好像得一个软骨，一个特技表演就这样子。所以那个狱卒后来看你这不是这样子，像变成这样子你怎么做到的，他们吓坏了还有好多好多那种神迹奇事发生在监狱里面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被掳在受苦的当中或者我们好像受很大的被神击打审判，可是其实神还是与我们同在，他会照顾，他的眼目会看顾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会觉得很可怕的那些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在这背后其实都有神的手生跟死其实也都在神的手中然后我们离开了这个世间也是到主那里，那是也是好的无比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个生死这个东西也不是那么重要的那神让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要生养众多，可是到后来呢，神用很多的灾难击打他们，到最后他们人本来是他们要多如天上的星还变得傻，可是最后呢，他们得救的只是所剩的余数可是神却保守他们，后来让他们再一次回归，人数再一次增多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个审判的信息，但是我们知道在这背后都有神的手好，我们来看这个讲义好了我们直接从讲义上来讲解你看第4章这是他在讲解以色列家的预兆从第4章第1节到第17节，那他写这个是在以西结被掳后的第5年那神要以西结用肢体动作来表明耶路撒冷被围困的这种预兆。那个时候以色列之前已经被掳2次，对，然后巴比伦王他兴起一个王叫做以西底家，所以那个时候他如果犹大他不反抗，他一直能够跟这个巴比伦投降降服巴比伦的话， 他们可以继续下去的哈。他们没有想到说真的有一天哈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耶路撒冷真的会被毁哈。果然这个事情就应验了哈。那这个是耶路撒冷被围困的征兆哈，你看是怎么来做的哈，表示神已经定义要审判，讲到敌人会围困这个城，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人们会显出惊惶，会显出忧虑哈，然后而且这件事情在四年之后它就应验了哈。你看他说，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啊，那把耶路撒冷画在上面，然后又围困这个城啊，灶台筑垒，安营攻击哈，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又要拿个铁鏊哈，放在你和城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哈。所以他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就是这个动作就表示啊，这个耶路撒冷他就要被围攻啊，之后呢不断的被攻击，一直到这个城毁灭为止啊。所以我们看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先知他做这个动作，记得在新约有个先知叫雅加布嘛，他在描述到保罗的时候讲，哎，就拿他的袋子把他捆起来，对，说将来这个外邦人会，以色列人会把他这样子好捆绑，然后交在外邦人的手中。这个事情果然发生，所以神叫以先知做一个动作，然后这个动作的意思呢，将来好表示将来那个事情会应验啊。那以砖当城哈，把耶路撒冷画在砖头上，砖头是个不起眼、很不值钱的东西哈。耶路撒冷本来是很宝贵的，对不对？我们要画耶路撒冷，哇，应该用油画啊，用镀金或什么样子啊，它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但是呢，表示这个是不再是神所宝贵、所看重的哈。然后也想到这个巴比伦哈，巴比伦当初这个城市被建造的时候，他用砖代替石头哈，去盖了这个城、这个塔哈。然后我们一看这个砖，这个巴比伦城最后呢，它也是被扔在海里面。那现在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情况也是一样哈，把你画在砖上，最后的结果你是被拆毁，哈，看你一点价值都没有的这个样子哈。然后另外一个用铁鏊做墙哈，铁鏊是用来烧饼的这个器皿，他用它做城墙哈，表示城内的居民无论大小哈，他们都要浴血抵抗。神虽然指示他们投降，可是他们不投降啊，最后的结果他们是被灭绝啊。耶利米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出去投降怎么样就没事啊。他们相不相信这个事？想怎么可能啊。那第一次投降的时候啊，他恩待我们，第二次投降好惨啊，对，我们这些王啊，我们的太后，我们的妃嫔全部都被掳去了，那我们现在啊，三次背叛他，搞不好他要给我们算账。他们难以想象说他们能够投降，他们会有生路啊。可是神跟他们讲要投降，可是他们这些人他们都不肯投降。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的耶路撒冷被围哈，第九年被围，然后第十一年城就破了哈，所以差不多不到两年的时间这个城就被攻破了啊。那还有另外一个铁鏊，它也代表截断耶路撒冷四面生路的铁墙哈。你知道耶路撒冷它被围过好几次啊，在历史上来讲好像被围攻过三十几次哈，然后有几次是被攻陷哈。那如果是这个要攻城的人，他有这个意志一定要把你攻破为止的话，他一定会做一个动作，就是说让你没办法逃生啊。像耶路撒冷在西元七十年那次被毁的那次哈，提多将军他要攻打耶路撒冷呢，不只是就是这样子攻打而已哈。如果是他们或逃出来的话，他们会跑掉，哇，往四面八方跑，你要怎么去追哈？就像你在抓鱼，对不对？抓鱼的话，那如果你要把这里面的东西全部抓到的话，不让它逃走的话，你就在外面做什么？围一圈哈，他在外面围一圈。所以提多将军哈就把这附近的树木全部砍倒，然后做了一些篱笆哈，把这个整个耶路撒冷给围起来哈。所以到后来真的是一个都逃不出去。那这个也是一样，那个铁鏊也是表示说哈，耶路撒冷四面这个逃跑这个路哈，都被堵死了啊。然后神叫以西结去面对面来攻击这个城，其实也代表神他要跟这个神的子民为敌哈，与他们隔绝，所以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啊。所以我们最好哈，跟神要不要跟他杠上？不要跟他杠哈，要投降啊，要投降。 你看耶稣也讲过说，如果你是有一万的兵碰到两万兵的人，那个王的话，你要怎么办？投降嘛，两个怎么打过一个哈、啊？更何况是神啊，对，你有多少可以跟神去对抗啊？好，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另外一个是哈、啊，你要侧卧，好、啊，你要露出你的膀臂，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好，按着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经将他们做罪孽的年数定为哈、啊，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哈、啊，390日一日抵一年哈、啊。那这个时间算很多种算法哈、啊，有可能是从这个南北国他们分裂开始，啊，耶罗伯安不是北国的第一个王吗？啊，然后他们就开始拜金牛犊，所以从那个时候一直拜金牛犊哈。啊，那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他们被掳哈，被掳，然后后来以色列人神让以色列人回归的这段期间，这390年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算法啊。那正确的算法我们不晓得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算起，大概可以从这样算哈，因为比较多。然后向右侧卧40日哈，那担当犹大的罪孽哈，你知道犹大是南国嘛哈，他在右边，然后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哈。那犹大的罪可能没有那个来的那么多哈，所以而且犹大有很多的好王，他做了很多的善事，所以神可能就抵消啊，剩下的哎就40天啊，40日而已。所以这个跟北国不一样，北国所有的王都是坏王，那南国呢有几个好王，几个坏王？北国有19个王都是坏王，所以从耶罗伯安一直到最后一个哈和西亚全部都是坏王。南国呢？从罗伯安开始啊，总共有20个王，大概有6个是好王，啊，有2个是又好又坏的哈、啊，曾经是好的，可是又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可能好王的这个年期啊，他统治的这个年数抵消之后只有40天哈、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做点好事哈、啊，神审判的时候他就把我们的日子给少算一点哈、啊，然后担当南国的罪孽，刚才我们看到哈、啊，说南代表这个。犹大哈右边，然后北代表以色列北方哈，一日抵一年。然后那从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弥赛亚他担当啊神的子民和担当普天下人的罪啊。有时候我们把北国跟南国分开来的话，在旧约的时代哈，我们有这个情形；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讲到，一个是普天下人的罪他担当了，一个是神百姓的罪有没有担当？有担当哈，在约翰一书的2章啊，所以他。做了挽回祭，为了不只是为你的罪我的罪，而且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哈、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啊，他担当是南北国，因为北国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啊，也有关系，因为也是神的子民。外邦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也有哈、啊，因为他也是神的子民。好，那另外一个是你要露出膀臂，你要发预言啊，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哈、啊，这是。所以在以前哈、啊，你看到耶路撒冷，你会不会想念耶路撒冷？会想念哈、啊。但以理曾经他为什么被丢在狮子坑里？因为他把窗户打开，面对耶路撒冷，在那边祈祷，一天祈祷3次，对不对？被人家看到了，比较密告。所以以前的人，他们去被掳到外地，想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会对着耶路撒冷祷告。你知道回教徒伊斯兰？啊，伊斯兰教穆斯林，他们一天要祷告几次？5次哈、啊，5次祷告，5次祷告的方向要向哪里祷告？啊，向哪里？
东方，
对，向东方。看你从哪个角度看，西方的人说向东方，东方人说向西方啊。这样一个城市哈、啊，
麦加，
可是之前哈、啊，本来不是向麦加，向哪里？本来是要向耶路撒冷的啊，本来是要向耶路撒冷啊，后来因为犹太人、基督徒好像都不接受他这个信仰，换一个地方，麦加。所以你看那个历史，你就知道哈，以前穆罕默德开始在传教的时候，对于犹太人、对于基督徒都很友善啊。他认为说，你看，哎，我们这个他的启示是古兰经，有这些东西嘛？你们相信我就是那个最大的先知哈，你们来听我，来跟随我吧。然后他们说，你这是根本就异端呐、啊，根本不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他本来是打算就说要朝着耶路撒冷祷告的哈、啊，结果不是哈、啊，是朝着什么麦加，后来变成麦加。但是后来耶路撒冷也是成为回教的圣地之一哈、啊。回教有三个圣地，一个是麦加，一个是麦地那，啊，一个是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所以现在你说耶路撒冷，这个犹太人一直想把耶路撒冷收归他们自己，可是对回教徒他们不肯啊。如果巴勒斯坦人愿意这样放弃，全世界的这个回教徒不肯，因为认为他们这是他们的圣城啊。然后他是对着耶路撒冷怎么样发预言啊，来攻击，来审判啊。那这跟其他的不一样啊，因为其他人想到耶路撒冷，心中就会啊哭泣啊。所以犹太人为什么啊？你知道他们这个2000年亡国，可是他们为什么怀着那个盼望？怀着那个盼望是什么？因为他们相信有一天他们回到哪里？回到耶路撒冷啊！所以犹太的以色列的国歌啊，上次不是跟你们唱吗？哈，所以你说我会不会唱？后来我就回家哭遍。终于会唱了，有希伯来文把它唱起来啊。Kolo baleva panima nefesh yehudi homiya ufaze mitzra kadima ayin lezion tofiya olo atatikatenuHatitata shuno apayin liyota hoshi berazenu erezion Yerushalayin liyota hoshi berazenu erezion Yerushalayin。你们都听不懂我唱什么，对不对？
唱错
没关系。唱错没关系。那你们听到我有好几个耶路撒冷 Zion 哈 ，Zion 就是西安 耶路撒冷哈，就是说只要犹太的精神还在的时候，他的心一定会，他的眼目会向着哪里？会向着西安，向着耶路撒冷啊，因为他们相信有一天神会把他们带回来啊，所以到后面就说啊，看到 Zion 耶路撒冷。Erezion Yerushalayim， 就是我们往东看，所以往东方看到什么？因为他们在欧洲，他们在欧洲从西方看耶路撒冷是从东面看，他们盼望着耶路撒冷，所以后来他们这个就变成他们的国歌。那所以这个你看，他是对着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那时候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毁，所以耶路撒冷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有纪念一个日期，什么日期？就是纪念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日期啊。那他们会纪念这个日子，有一个叫10月的禁食，还有5月的禁食啊。5月的时候是城被攻破啊，10月的时候是看他们是被围困啊等等。所以在这里面都有一个记号啊。然后呢，你要被我要用绳索捆绑你，第八节，使你不能辗转，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啊。所以做先知也是不好干的哈，所以表示说他被绳索捆绑了哈，那表示耶路撒冷他被围困，失去自由，一直到什么时候？城被攻破哈，然后被攻破呢，反而其实是好的哈。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哈，神有时候要对付我们，就好像我们就像一个耶路撒冷一样，对不对？但我们死命的不肯啊，到最后城破了之后呢？发现哎呀，好轻松，对不对？就像我们哎呀，我们要舍己，我们要死啊，向着己死啊，我们都不肯死啊，啊，不肯死的时候很痛苦，可是一旦死了之后怎么样？好像就很解脱了，因为神会让我们从死里复活哈。哎，看那牧师的信息，不是在讲到拉结吗？你们拉结要死，对不对？如果拉结不死的话，神在你身上的命定没有办法成就哈。所以耶路撒冷城破了，哎，反而是好的，因为神应许，神将来会恢复啊，会让他们回归。所以有时候我们被掳也没关系啊。所以有一天你发现你在审判当中，没关系，对不对？因为也许不是你的问题，是整大一群人的问题嘛。那但是我们被掳或者怎么样，被神保守，我们是余剩的这个人啊，余剩的这个人，我们会回转归向神，我们反而就会认识到神啊。所以神他也跟以色列人之前跟他们立约的时候有讲过，说你们如果不听不遵从神的律例诫命的话呢，神会把让他们被掳到外邦，可是你们在外邦的时候心中就何等的伤破， 那个时候你们会尽心尽心的来寻求我的面，那时候呢，我的面必被你们寻见，你们必要认识我。哇，之前我们都不认识，经过这个时候我们就认识啊。所以我们在看到审判有时候是件好事，不是件坏事啊，因为我们才认识他啊。虽然就像我们被管教啊，但是呢，我们发现那是神还是很爱我们啊。那之后呢，我们来看第九节哈，他说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哈，然后装在一个器皿中，然后用以为自己做饼，然后按你这个测窝的日子来吃这个饼哈。所以他吃这个饼呢，你要分两儿吃，每日只有20舍克勒，这很少哈，只有半磅而已哈。然后按时而吃，你要喝水要按制制止，每日喝一心1/6。啊，一心大概1加仑左右哈，一心的1/6很少啊，大概不到1公升啊，0.66几公升哈，所以表示说吃喝都，我们吃喝本来是很快乐的，对，啊，可是他这个吃喝这个是非常的辛苦哈，而且又少，你要吃这大麦饼要用人份在众人面前烧烤啊，然后以色列在我所干他们到各国中也必将吃不洁净的食物啊。所以食物你看从大麦一直到粗麦这些东西哈，小麦哈，小麦这个是很精致的食物，很贵，比较好吃的哈，可到后面呢到粗麦哈，所以那个表示混在一起吃，表示那个食物哈表示很短缺。你们有没有吃过以西结饼啊？在犹太店他们有卖一种面包叫以西结面包哈，他们说是按着这个哈小麦大麦这样混杂在一起吃的哈，如果你们要吃可以尝尝看啊，其实不怎么好吃啊啊，所以这表示说他们在围困的情景是这个样子哈，而且用人份烤，哇，这个，然后我就说哈，以西结就说我素来未曾被玷污，因为他是祭司哈，你知道祭司他非常注重洁净，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这些不好的东西啊，那可是他到了外邦地，你要不要吃这些东西？他说你就必须要吃这个，这是一个预表哈，预兆就是说你们会被掳到外邦之地，那边好多人养猪，你怎么办啊？很不接近，你没办法，你就要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啊。好，但是他要求的神就答应他，好，那我就用牛粪来代替哈。所以如果我们平常都是很接近的时候啊，那到最后我们跟神求，哎，神来帮助我哈，神会垂听我们的哈。那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打断他们的杖啊，然后他们吃饼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会忧虑而吃，喝水哈，他们会惊惶而喝，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惶，因为自己的罪孽消灭啊。从这当中我们看到有几个属灵的意思哈，一个是这个他要到被掳到外邦去，外邦的食物是不洁净的哈，那以西结他是代表被掳的，他们被掳到不洁净的外邦啊，那后来以色列人其实也是一样哈，跟以西结一样，他们都是被掳到这些外邦，所以到2000年犹太王国的时候，如果他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他们心里还比较安慰，你看先知都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也没有关系哈。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彼得，他也看到异象，对不对？他看到异象，神叫他吃那些爬物，对，他就说哎呀，这是不洁净的。可是神讲这句话的意思是叫彼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食物，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啊。那这个五谷杂粮，从最精致到最粗略的食物，表示围城的时候食物短缺。好，尊贵人与卑贱人都要同样面对饥荒的痛苦啊！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哈，然后每日吃的都是很少哈。那食物少、水少代表什么呢？我们饥饿不是因为无饼，干渴不是因为无水，那是没有不听神的话哈。神的话语稀少的时候，也代表说我们食物这短缺哈。那烧烤的方式就是人份是不洁的，表示当时缺乏燃料啊。那也代表在外邦吃不洁的食物，所以你要沾染这些不洁的东西哈。那后来神应许用牛粪来代替。然后这个吃喝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吃喝快乐，对不对？可是这里他们看到吃喝的时候是非常辛苦哈，非常惊慌，非常忧虑，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就没有承受神的福，就当我们犯罪神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像过去能够蒙神的赐福。所以第四章我们看的是讲到以色列家哈，他们的预兆是这个样子。然后第五章继续我们看哈，做一个动作，你要拿一把快刀当做剃头刀，剃你的头发跟你的胡须，然后用天平啊将这个 把须称一称，分成三等份，然后等围困的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好在城中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在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要拔刀追赶，然后其中好你要把它放到衣襟里面，再从这个扔在火里烧，等等等等啊，这指着什么意思呢？啊，他就有解释啊，这个就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的预兆。我曾将他在安置在列邦中，列国在他的四围，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好过于四围的列邦等等的啊。然后现在呢，我要让耶路撒冷就是受到审判，那审判的最后的结果呢？啊，刚才讲到三等份哈，我会使你的人数减少，我的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十二节，你的民的三分之一必要遭瘟疫而死，在你中间必有因饥荒消灭啊，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然后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在四方，便要拔刀追赶他们。哇，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然后都死光光了，不是吗？有没有剩下的？看起来好像没剩的哈。之前还好，已经保留了一些哈。啊，你知道这个以前我们在玩东西的时候哈，有时候你手气好，手风顺哈。我那时候还不懂有手气的这么一回事情。那我爸跟我讲说，你玩东西哈，玩弹珠啊那个都好，你如果是你输了一下子，你就不要玩了。啊，你再玩下去的话，因为你手气不好，对不对？那我是。但是他也教我说哈，你如果先赢很多的时候，你要把一些把它存起来，啊，把一些存起来啊。那就一次我说哇赢很多啊，那就把一些存起来，听爸爸的话。然后第二次呢哈，完了说哇怎么老是打不准，我就忘了爸爸的话说，这时候你就不要玩，我就拼命玩，玩到后来怎么样？哇全部输光光，啊说哎呀完了，这时候我都破产啊。我就发现后来有一次在看抽屉里面，哎怎么还有一小包，哎想到我爸爸当初说，你如果赚了的话赢了很多，你要留一些在这当中啊。哎，所以虽然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都没有了啊，但是呢其实是还有保留的哈，因为神叫有一些人先投降哈，所以投降的神已经跟他们讲哈。我们看一下在耶利米书哈，耶利米书的第二十四章，耶利米书的第二十四章，尼布甲尼撒王对不对？把他们掳去，掳到带到巴比伦之后呢，耶和华指示我什么？他说：“你看到有两筐无花果，一筐是好的，一筐是不好的，对不对？那好的无花果代表什么？那些被掳去的这些人，他们就是好的无花果。好，我必要看顾他们啊。那你看第五节。”被掳去的犹太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建立他们如何如何的哈，然后栽植他们，不拆毁他们。所以他们虽然在最危险的地方被掳的，可是哎，这个他们在那边被建立哈，后来他们都在那边都很有成就，赚很多钱啊。然后可是有一些另外一个叫做坏的无花果哈，是谁呢？是那些还没有被掳的。你看第八节哈，我必将犹大王西西底家哈，还有首领以及剩下在耶路撒冷的渔民，还有那些在埃及的犹太人，这些都自由的，对不对？他们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灾祸，我必赶逐他们到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啊完全的灭绝。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也是一样哈，神他要惩罚的方式啊，他是用叫以西结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神将来所要做的工作哈，就是这样子哈。所以他这个剃头刀所做的事情哈，我们看一下讲义哈。祭司一般来讲是不可以剃头的，所以就像你看到犹太人他们头发都长长的，对不对啊？那祭司在民中为首，所以不可以剃去头发或是剃胡须啊。但是神却要以西结把他的头发胡须全部剃光啊，来象征敌军入侵，最后的结果是荒凉啊，都光秃秃的那个样子啊。那将所剃去的发须称成三份，这个好像就是那些人啊，代表审判。他用一个是用火，一个是用刀把它砍碎，一个是风把它吹散。所以依次的来审判，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哈。所以这个三分之一，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哈。一个我们在美国三分之一的话就是一亿人口哈，中国的三分之一就是多少？ 四亿啊，好、啊，这是四亿多哈、啊，非常大的一笔啊，一个数目字哈、啊。那其实，在启示录有提到哈、啊，将来神要降灾，第六位天使降灾的时候，会地上的人会死了三分之一啊，两次他讲三分之一哈、啊，所以三分之二的人都会死了。现在我们讲的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口？60亿、70亿哈、啊，所以以后我们不晓得啊，这个我们放在心上。因为真的神审判来的时候，那个人口是大量的死亡啊。我们看过去大战也是一样哈，二次大战、一次大战的时候也是一样，大量的死亡，或者海啸啦，或者瘟疫啊，或者什么样哈。那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另外用刀砍碎哈，那用刀砍碎就是死于刀剑的人啊。那用火焚烧的象征死于饥荒哈，第五章十二节里面有提到啊，这个火就代表饥荒。还有任风吹散，表示躲过这些毁灭的这些少数人，他们逃到外邦中，可是这些外邦还是有刀剑会临到他们，会去追杀他们哈。所以我们看到有他们在各地都是这个样子啊。犹太人他们在欧洲的时候，他们碰到的情形也是这个样子啊，经常被逼迫啊。他这边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要把你安在列邦中啊，因为他犯罪的结果呢，他就在列邦中成为一个讥刺，成为一个笑谈哈。你看到在这边，在第十五节，这样我必以怒气和愤怒并恋怒，好责备。所以我们在讲到怒气、恋怒等等，神的恋怒就是神的审判、神的惩治哈，向你施行审判。那时你就在四围的列国中成为羞辱、讥刺、警戒、惊骇。这是我耶和华说的哈。所以以色列人哈，本来神在万民中拣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很自豪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好像是在全世界的一个中心的位置啊。如果我们看这个全世界中心位置，我们可以说，哎，那个地方中东地区哈，好像就是全世界的一个中心位置，在当时也是一样哈。在当时如果看到他们的地理位置哈，他在两大强权的中间，埃及跟巴比伦，对不对？然后其他周围的一些邻国等等的哈，我们看它都是一个居中的位置，所以神看他们好像很宝贵啊，可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却是犯罪，胜于这些列邦所做的事情。神曾经给他们律法的时候哈，在申命记里面讲到说，哇，这个以色列人好棒哦，因为神给他们律法，他们真有智慧，真有聪明啊。如果他们真的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会蒙福哈。可是呢，他们有了神的律法却不遵守。所以他们的罪跟外邦人的罪哪一个比较大？他们的罪更大了哈，所以他们的罪是过于列邦哈，所以神就要在列邦眼前来审判他们哈。之前神跟他们讲说，我给你们律法，如果你们遵行我的律法的话，你们就在列邦中哇怎么样？哇不得了哈，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哈。那其实虽然人数不多，可是影响力却很大哈。现在以色列人他们回转，渐渐哈，他们人心回转归向神，所以你看以色列国一个小小的国家，它的影响力很大啊，啊，不只是它本身的影响力，而且它犹太人在散居世界各地的影响力也很大啊。所以神其实是恩待他们，可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就让他们在这个列邦当中成为笑谈，成为讥刺哈，然后神会让这些饥荒瘟疫临到他们，最后的结果哈，他们会很惨哈。讲到说，你们的父亲哈，你们要彼此在那边相识哈，饥荒饿兽临到你们啊，是你们丧子等等的哈，父子相残等等的哈，最后的结果他们真的是被灭绝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耶路撒冷受审判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啊。有饥荒、瘟疫、刀剑随着他们，最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成为荒凉啊，没有人居住。好，所以这是第五章讲到这个。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六章啊。第六章他这边有几句话讲的很多，就说哈，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这个神是施行审判的目的，使人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在以西结书出现了62次啊，一个说你们必知道，有的是讲他们必知道，有的讲列邦必知道啊。所以认识耶和华，他是慈爱的神，他是恩典怜悯的神，他也是圣洁公义的啊。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他是在施行审判当中，我们来认识他啊。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看是讲到刀剑会临到 他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说以色列的众山呢、啊，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也必毁灭你们的丘坛，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凉。”这边讲到对山发预言，又提到大山、小冈等等的哈。如果你看第十三节，其实这些地方是什么？是百姓他们拜偶像的地方。他们在山冈、在低谷、在青翠的树上等等哈，树前面，他们都在那边好拜偶像。那本来神给他们这块土地是流奶与蜜的，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哈。神会眼目一直会看顾他们，可是竟然他们去拜偶像，所以这个地方全被污秽了。所以为什么说神说我要对着这些众山发预言？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神使刀剑临到那里，他们的丘坛被毁灭，祭坛荒凉，他们所造的那些日像被打碎哈。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哈，这个地方就变成荒凉。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这个地方就不再有拜偶像的事情。等到他们被掳回归之后，一直到现在哈，都没有再有拜偶像的事情。好，那这个是神所做的这个审判的工作，真的是把这个拜偶像的事情是完全的把它根除掉了。然后他也提到说，百姓他们会被杀害，他们会不会在那里被杀害？他们的尸首还有骸骨会散在祭坛的四角。尸首跟骸骨就代表这些不洁的物哈，所以他们是拜偶像的地方，他们认为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可是这个地方却是一个污秽的地方。然后最后呢，那他们那个诚意会成为荒场哈，那他们的诚意会变成荒场，那个地方会荒凉。其实神在耶利米书就已经讲过了啊。我们看一下，在利未记就已经讲过了啊。看一下在利未记的第26章，我们以为说这个以色列人犯罪之后，这个地才会成为荒凉，可是其实神早就跟他们说过了啊。在利未记26章的第36节啊到第39节，他说：“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哈，心惊胆怯。”第31节哈，从第31节开始哈，我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香气，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诚意要变为荒凉。以西结发的预言其实摩西早就讲过了啊，拔刀追赶你们这些怎么其实都在这里了啊。然后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啊，地要享受安息，然后这个地就成为荒场，就这样歇息啊等等的。然后你们就要逃避，可是仇敌会把你们吞吃啊，你们会在仇敌之地会灭亡。所以如果你看到以西结书的第六章这段话跟利未记的第26章啊，从30节一直看到39节讲的话几乎是一样的啊。所以过去神早就已经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后来他们的结局是神跟他们讲说他们会被掳到外邦。所以在第八节开始哈，如果你从第八节开始，你们被分散到各地的时候，你们会有剩下脱离刀剑的人。那第九节，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的各国中怎么样？纪念我，为他们的心中何等伤破，是因为他们起了淫心，远离我哈。然后眼对偶像行淫，他们行了这些必厌恶自己，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哈。第七节那边讲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做一些审判的工作的时候，也让人家能够回头啊，那他们的悔改是真的是完全的。所以他们心何等伤破，这件事情神其实也早就讲过了啊。在哪里呢？在生命记啊，生命记30章第一节啊，他说我所成名在你们眼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们身上，当你们在那边犯罪的时候哈，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想起 过去啊，神怎么祝福他们哈、啊？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心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你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等等等等的哈，你们会回到这个原来的地哈。所以这些被掳到外邦去，他们会寻求神的面。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果然发生了哈。所以后来为什么讲到说他们在被掳之地，后来古列王让他们回来的时候，真的好多人都回来了哈。他们回来之后，他们真的是哈，在神面前献祭啊，他们在那边痛哭啊哈，然后追想啊，神为他们做了何等奇妙的事情啊，所以他们就能够尽心尽心的来认识神的时候啊，他们就能够认识真神，认识到哇，神真的是不只是公义、圣洁、良善的，又再一次认识到神是慈爱的哈，有怜悯、有恩典的。那后来，那继续看，我们看到哈，在第六章。第六章的第十一节啊，然后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拍手顿足啊！”我们有没有拍手顿足？拍手顿足代表什么？有很多的这个情绪在那里哈、啊，说哀哉以色列行这些事情哈、啊。拍手顿足这个是两个动作来表达很多复杂的感情，可以表达说：“哎呀，很惊讶，哎呀，很愤怒，很难过，很伤心。”也可以代表嘲讽，代表遗憾等等的啊，是为着什么？先是为着百姓，百姓为什么会犯这种罪呢？啊，然后第一个很惊讶是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审判呢？啊，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哈、啊。那而且是哈、啊，他们必刀在刀下，哇，好很可惜那个哈、啊。有时候我们看电影啊，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了啊，但是就像我们有时候在研究历史啊。你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哈，研究这个内战，啊，国共内战的时候，哇，都是打胜仗。我们从在台湾研究这个历史，哦，老是打败仗，所以我们会拍手顿足啊，为什么这事情会这样发生哈？那最后呢，以色列民他就是这个样子哈，最后就是被灭绝尽尽，他们必倒在近处的倒在刀剑，然后远处的呢会被瘟疫给追上了。然后围困在城中的呢，他们会有饥荒临到他们啊，所以意思就是说，神是审判全地的主，当他是定义要实行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能够逃脱啊。所以最后啊，你看到神要审判，最后你就举起两只手啊，神啊，我投降啊，那这样是最明智的选择啊。所以到最后呢，他们会倒在刀下，他们会被掳到荒凉，这个地会变成荒凉。其实神已经应许他们讲说，我要给你们的地是流奶与蜜的哈，你们会在那边生养众多，好人数增多，你们可以在那里日子长久。可是最后呢，因着他们犯罪，所以这个事情这个应许就他们就失去了哈。但是他们经历过这次，他们就会珍惜，以后他们就不会再犯罪哈。神就会让他们人数再次增多，神就会让这个地成为一个丰盛之地啊。好，最后我们看第七章啊，第七章。那这里是讲到哈、啊，这个以色列地的结局啊。那人子啊哈、啊，第二节，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哈、啊，地的四境，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哈、啊。神的子民他不断的犯罪啊，神有几次惩治他们，可是他们仍然不悔改，最后最终的审判是临到了。临到的话，我们看到有神的愤怒、神的灾祸，哈，还有神惩罚的那个仗，他都预备好了，啊，你说这个打仗的时候，你想到了才去打吗？不是哈，我最近看到讲到说，中国跟越南在打仗哈，中国越南打仗是哎想到看到这个事情发生然后再去打吗？不是，后来才发现有文件显示哈，其实他们可能在几年前他们就已经预备好，可能中国跟越南一定要打哈，所以他们四年前他们可能就在预备，啊，那越南后来出兵打柬埔寨的时候，中共出兵哈，其实在几个月前他就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为什么邓小平先去跟美国建交，建交之后哎得到美国的一个支持哈，然后牵制苏联啊，然后他才敢放手去打啊，所以我们看到也是一样哈，这个以色列的结局近了哈，讲到说神预备了那个灾祸哈，神的怒气已经发出来了。第五节哈，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独有一灾，如何如何的哈。 然后第十节又讲，看啊，日子快到，所定的灾已经发出，杖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那个杖都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好，那个杖是用来干嘛？打人的啊。我小时候看到一个东西蛮怕的，是什么？就是那个藤条，对。现在这个藤条也蛮漂亮的，也是，哎，因为做坏事会被打的那个啊。那杖都已经预备好了啊，所以表示这个结局已经临到了啊，神的审判要施行审判的日子已经来到。这个事情果然四年之后果然应验了，耶路撒冷被围，刀剑饥荒瘟疫真的是临到他们啊。那所以这个日子叫做一个审判的日子啊。那神审判的日子啊，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啊，我们基督徒常常讲一件事情，我们啊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行为啊。可是神在审判的时候是根据什么来审判我们？
行为，
是告按着我们的行为哈。你看第四节哈，我的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啊。所以我们看以后新约有没有审判？新约有些审判的经文哈，那我们注意到审判的原则都是一样，神审判我们的方式是照着我们个人所行的来报应我们哈。有几个经文给大家看哈，一个在罗马书的第二章第六节哈。我们以为说，哎呀，神，我们有信心就好了，我们行为不重要吧，哈。可是呢，你看第二章第六节哈，他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第七节，凡恒心行善，讲到行善对吗？啊，这边都没有讲到信心呢，都讲到行为哈。寻求荣耀的、尊贵之福的，神就以永生报应他。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哈，不信这是你行为的一个表现之一哈，信心也是一个行为的一个表现之一哈。所以如果你信心，你真的要信，你用行为来表现，你就受洗啊，对不对？啊，你就做神要你做的事啊，哈。那另外一个，我们看末后的审判也是一样啊，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白色大宝座，大家有没有听过白色大宝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你看。所以信心重不重要？除了信心还要行为哈。如果你只有信心没有行为的话，那可能你就不能得奖赏，说不定你还失去你的救恩哈。你看第二十章21节哈，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啊，然后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有另外一卷展开，就生命册。生命册我们可以说信的人哈，等等。那死了的人都凭着案卷所记载，按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按着他们所行的。所以在白色大宝座前会有一个这个，另外一个22章12节，很好记哈，一个20章12节，一个22章12节哈。他说：“看来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什么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哈。”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在这边提到很多的审判。也要看到审判的原则，在审判中神有他的恩典，他的公义哈，在审判中他有他的一个审判的依据，他是照着个人所行的哈。所以我们成为新约的圣徒，我们也是一样，除了信心还要有行为哈。那后面他也提到好几个地方，就说当他们受审判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哈。所以神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一定要追讨哈。那第五节讲到有一灾独有一灾等等的这句意思哈，也可以翻译成灾祸一个接着一个啊，表示说灾祸是从哪里来的。你说如果灾害来的话，是谁做的？神做的还是撒旦做的啊？谁做的？神想做可是让撒旦去做执行其实都是神做的哈，咒诅也是神所咒诅哈。神不咒诅的，耶和华没有咒诅的，我岂能咒诅他啊？巴兰说的话嘛啊。那另外一个哈，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他也提到神他要照光嘛，45章。所以我们讲到说，美国这次总统大选谁会当选，你们知道吗？神知不知道？神知道，只有神知道啊。如果他当选了，是神失去控制吗？坏人当选了啊？不是哈，其实都是神命定。古列王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古列啊？哎，古列这边就提到古列，45章第1节，还有44章最后1节都提到古列哈。所以有人说这个川普是古列王啊，看你相信还是不相信呢、啊？ 第二十八节论到古列，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他是外邦的王，哎，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啊，所以这个是古列，是外邦的王，可是却是在神的手中。而且呢，你看第四十章第一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啊降服在他面前。我所高的，哎，受高者啊，你们听过受高者？他是外邦人呢，外邦的王，而且啊，我们都被他辖制的那个啊。那但是其实这都在神的手中。那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哈，第五节，四十章第五节，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意思说神统管万有，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第六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所以什么样的事情让你知道说耶和华是神？你知道我是耶和华，只有他是神，啊，在我以外没有别神。第七节，你看，我照什么？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什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什么？是我耶和华啊！所以审判的事情也是谁做的？也是神做的哈。所以这个帐也是一样，我们讲到这个帐是巴比伦的帐哈。这边讲到这个帐已经要开花了，骄傲已经发芽了。第十节哈，这个命定已经发出，所以神兴起巴比伦帝国成为一个审判的工具哈。过去神兴起亚述做审判的工具。那他提到是不是骄傲已经发芽，强暴已经兴起啊？你看骄傲跟强暴，这就是巴比伦他们的特质。在哈巴谷书有提到哈，这个加勒底人呢，他们自高自大，他们是残忍暴躁之民哈，他们心不正直等等的。所以啪，这种仗可不可怕？很可怕哈，可能上面有钉子啊什么的哈。所以它是一个罚恶的仗啊。所以这个神兴起巴比伦，这个帐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了，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了哈。尼布甲尼撒他就要来了哈，你们怕不怕？啊，但是这个都在神的手中。然后后面他又提到一句话，讲到说时候到了，十二节哈，日子将近，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哎，这什么意思？他们在买卖什么东西？买车子吗？还是衣服？还是什么？哈。他说因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卖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归回在所卖的啊，因为这意象关乎他们众人，谁都不得归回。那你就知道他们在买卖什么，买卖土地啊。土地就是在买卖的时候，买的人高兴还是卖的人高兴？买的人很高兴啊，我买了啊。卖主的人啊，一般人是不会卖土地的啊，在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观念不可以卖土地。为什么？这是我祖先传下来的。你卖土地是一种情况，什么样的情况？不得已啊，啊，我真是穷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只好卖土地。就像这个路德记，我们不是有看到吗？啊，就你要去买熟那个地嘛，对不对？但买熟之后，地卖了之后没有关系，过了几年这个地又怎么样？回来哈，啊，我们现在房子卖出去，这个房子会不会再回来？这个地会不会再回来？不可能啊。所以很多人想说，哎呀，我现在应急，我把地卖了，然后过个两年哈，我有点钱再把毛买回来，结果这个两年之后怎么样？飙涨了，增值啊！我们看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啊！啊，当初没买地了，现在活不下去了啊！可是神他定的规矩、定的标准啊，如果你看到立位记、生命记里面都提到，有一个叫做喜年，喜年就是说你卖土地卖到第五十年之后怎么样，就要归回原来的卖主。所以卖主在卖的时候是很愁烦嘛，所以你买的时候很开心嘛，对不对？好，他意思说你卖的也不要开心，买的也不要开心，卖的也不要愁烦。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在太平的时候才可以发生的事，现在战乱呢，你都被掳到外邦去几年了，70年了。你说哎呀，我喜年到了拿回来，你人在哪里啊？你人不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他讲到说那个卖主哈，虽然存活，却不能归回在所卖的哈，就是意思说他们要被掳到外邦去了，土地买卖的这个事情哈都没有用了，这个凭据也都没有用了，因为超过50年了嘛，啊，即使喜年到了，你也不能把它赎回来，意思是这个样子哈。还有一个就是说哈，那个土地神跟以色列人立约应许，他们是应许的子孙。那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哈，以色列地叫做应许的之地，所以意思说，当这个土地还在的时候，这个好像就凭据嘛，就像结婚戒指，你们结婚有没有结婚戒指？有吗？这结婚戒指还在不在？
有。
我不见了，那你们这还在吗？那结婚证书不见了，那我们不是有结婚证吗？结婚证不在了，那你们还是夫妻吗？我们就补办一个就可以了啊，还补办一个。以前人的话就是你毁约的话，你就把这个拿掉啊。同样的，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所代表的一个意义是什么？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怎么样？断了啊。所以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到说，过去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们这个约的关系好像是婚约，可是后来这个约没有了，就好像这个婚约也就没有了。婚约没有的就代表什么？休妻离婚，有没有啊？神有没有把以色列人给休掉？有哈，在什么地方提的？耶利米哈，我就一直跟你们讲哈，这是不是你们姐妹？我提醒你们说，在耶利米书哈，哪一章哪一节呢？哎，三章八节，很好记，是吗？三章八节好不好记？啊，三章八节很好记哈。耶利米书，然后三章八节，好，他们因为被盗，为此的缘故，就写休书给他们哈。所以被盗写休书的时候，就是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那个休书就给他们了，因为这个土地已经没有了嘛，对他们土地就荒凉了啊，所以他们必须从头来开始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买卖的情形，就是指的这个土地上的哈。那最后呢，链路已经离到了，吹角预备齐全啊，神要施行审判，他转眼不顾他的子民，而且不顾他这个殿，使殿被毁哈。所以神他就是攻击他们，他们在外面有刀剑，里面有瘟疫，有饥荒，这种三种灾祸成了交织的网罗哈，一直到神的子民被灭绝。然后他们流离失所，他们当中有一些逃脱的人，可是他们的处境非常艰难哈，没有依靠，金银不能成为依靠，反而成为绊脚石哈。所以我们看到灾难的时候也是一样哈，逃难的时候你会发现金银有点用处哈。我们先很多从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啊，有很多人他们讲说哇，他们带着一些金条啊，藏在哪里啊，到最后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啊。所以这个在流离失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个景况啊。那最后呢，圣殿也是败落了啊。那这个圣殿，神将这个圣殿交给仇敌，使他被亵渎，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圣殿会被毁。以前的人不能想象哈，他们想不可能啊，神怎么可能会做这个事情？但是神已经定义要做了啊，所以最后呢，圣殿它也会被亵渎啊，然后呢，各地都会败落，然后全民都会遭难啊，所以这个以色列的结局临近了哈。果然这个事情不久就发生了哈，再过不到四年的时间，这个事情就应验在他们身上。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哈，从第四章到第七章啊。这个题目就是审判的信息哈，所以我们看结论哈，神我们还是要认识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会赦免罪孽过犯罪恶哈，这个大家都可以背起来，表示神哈他有慈爱的神，可是神他也是圣洁公义的神，因为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从人看来，神对以色列的审判似乎是极其严厉，但是唯有这样哈，以色列民才能够真心悔改。之前有没有审判他们？有啊，叫埃及人攻打他们啊什么的哈，他们打败了什么的，可他们都还是不肯真的悔改哈。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真心悔改，只有真心悔改才不会完全被弃绝啊。所以神必须要这样做啊，他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学不到这个功课啊。但是审判之后呢，神必在他们发慈爱施怜悯。所以以西结他以被掳的身份，自己处在被审判的光景，他宣告审判的信息，所以他体会神的心啊，他也体恤百姓的心，所以他可以在这个绝境中可以看见盼望啊。所以我们虽然看到这个东西啊，其实心里不会沉重。为什么不会沉重？因为有个盼望，因为觉得也知道说这个是必须的啊，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认识神。但经历这样的话，我们会更加的认识他，而且会更加的敬畏他，也会更深的来经历他。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啊。